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跟十四章两种宴席相比，第十五章也有两种对比。一种呢是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的质疑否定，另一种呢是与迦南夫人和使四千人吃饱的那些大概是比较多的外邦人，他们对主耶稣热烈的回应。这之间形成的对比也非常的耐人寻味，也特别令我们警醒，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回应耶稣。他的关键点不在于如何看待旧约，而在于如何看待耶稣。因着对耶稣的态度就变成了对圣经的态度，变成了对上帝的态度。这样的一个典范的转移非常的意味深长，大家可以多多就此来默想。我们先看第一种态度，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他们应该是半官方的代表，因为呢，他们从耶路撒冷来，他们听说了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好多的神迹，有很多的标新立异，在他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言论，所以他们要比较正式的聚集起来给耶稣有一个判断。结果当他们来了之后，就从耶稣的门徒的身上发现他们犯了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各位，在这里不洗手的问题，法利赛人文士首先关注的不是一个卫生问题，而是他们的口传的律法和人为的遗传的问题。在当时米士拿论守这一篇文章中就规定了甚至用多少水，甚至怎么洗才能得到洁净。例如，如果人倒一次水只清洗一只手，他的手是洁净的。可是如果倒在两只手上，拉比就宣称那两只手是不洁净的，除非他倒了至少四分之一罗格的水。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陶醉于制定各种各样旧约圣经并没有规定的详尽的口传的律法，以此来表明说他们完全遵守了上帝在诫命中所有的要求。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耶稣来提醒他们说，他们因着自己的遗传竟然废了神的诫命。主耶稣就举了例子，圣经上规定要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其实这一个人也未必真正的做了贡献，未必真正的献给了神，只是呢，他以献给神为借口，就忽略了对父母真正的供养。而且呢，他还自以为自己真正的孝敬了父母，因为呢，他优先的去给神做了贡献，而这些贡献有相当一部分是转给了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而已。所以耶稣就不客气地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而这样的遗传只不过就是你们私欲的一个体现而已。 所以耶稣在这里第一次用非常严厉的称呼来称呼他们，说是假冒为善的人，而且正式引用了以赛亚书对他们所说的预言。以赛亚先知本来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是指向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其实呢也指向所有以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的人。所以人的确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上帝也是枉然。因此我们强调要在真理跟圣灵中来敬拜神，要区分人本和神本，这是非常要紧的。我记得有一个教会，他们就强调说，因为耶稣第八天行了割礼奉献给神，所以他们教会呢要给婴孩行奉献礼。我认为呢，这个割礼跟奉献礼呢是旧约的礼仪律，但是呢他们却拿过来当成了他们的吩咐，已经不再是神的吩咐，也成了他们教会的一个遗传，然后呢就废了上帝在圣经早就有的那个婴孩都要进入恩典之约这样的神的吩咐，以至于不愿意来给婴孩施洗，却一定要有这样的所谓的奉献礼。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谈婴孩洗礼的问题，我们谈的是一个人的传统、人的吩咐和神的教导之间他们的一个区分的问题。可见我们人是特别容易来用人的吩咐和道理代替了神的真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耶稣就特别叫众人来给他们非常生动深刻的上了一堂课，也提到说两个比喻，第一，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第二，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以此主耶稣来特别提醒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呢只注重外表的礼节，而忽略了本性和人性的改变，而本性人性的改变是他们绝对做不到的，必须得依靠圣灵，依靠上帝，但是他们却妄图依靠自己透过改变外在的礼节来表明他们真的是敬虔的。耶稣就揭露出他们心口不一，外在内在不一，他们用人本代替神本，以至于他们就成了瞎眼领路的，也对他们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和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来特别提到，真正的信仰不只是一种宗教行为的改变，更是人心人性本身的更新和改变，而这一切必须得靠着上帝，而有上帝圣灵大能的名证。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心人性的败坏在这一段惊心动魄，而这一点呢让我们是应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看我们自己的心就知道。我们也透过看像这个江歌案中的刘鑫的表现，还有这个黄淑芬这一位女士怎么样把她这个撞伤的一个老人家给拖死这样的事件，更可以看到人性的荒凉、自私、冷漠与败坏。而这一切不也深深扎根在我们内心吗？因此当上帝如光临到我们的讳疾忌医，不愿意来更新和改变，以至于我们避重就轻来用一些自己的遗传和道理来代替我们真正对真理的回应，这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所以克尔凯郭尔说，一个人不愿意为了真理随时牺牲自己，一定会随时为了自己牺牲真理。所以接下去我们就看见15章的后半部分，就特别来提到 对真理的真实的回应，就宁可牺牲自己的尊严，而也一定要来愿意祈求真理的临在。所以我们看见那一位迦南妇人迫切地向耶稣来呼求，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喊叫求主耶稣来可怜他。耶稣呢就一言不答，门徒呢就说，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就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指主耶稣在世上工作期间的上帝给他所划定的范围，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定十字架，五旬节圣灵还没有降临，而福音还没有广传给外邦人，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耶稣也知道自己的界限和范围，但是那一个妇人他说，主啊帮助我，主耶稣就考验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当然这个地方的狗不是指那种野狗，而是家里的宠物狗，但不管是怎么解释这个狗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你注意，不是一个地位高低的问题，不是说犹太人比外邦人地位高。因为呢，我们从整个旧约圣经从主耶稣前面的讲论都可以看到他对外邦人的关注，而且这本来就是神的美意，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是在讲一个先后的问题，一个次序的问题，也就是儿女先吃完了，后边才轮到这个儿女之外的吃。那当然外邦人也是上帝的儿女，但是现在呢他还没有进入到新约中，从旧约角度来说他们还被排除在旧约之外，所以这是一个考验。但不管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考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考验对于祈求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人很可能因为自尊心啊就这个拂袖而去。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却坚持不懈地祈求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们面对上帝，上帝的公义说不，但是当我们进一步祈求，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对我们说是。是的，在上帝公义面前我们都该下地狱，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竟然都可以蒙恩。因此主耶稣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因为那个妇人说，主啊不错，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于是就照他所要的给他成全，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这实在是多么荣美的一个见证，当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因此主也离开那地方，在靠近加利利海边也治好很多的病人，这表明说救恩，神的国的恩典不只是临到这一个迦南妇人，也临到更多的外邦地区的人。因为呢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地区主耶稣又看见有4000个人跟着他，而主呢又行了这个7个饼、7条鱼来喂饱众人的神迹。那这个神迹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7个筐子，这些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开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境界呢是一个外邦的境界，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原来的弥赛亚筵席中剩下的零碎喂饱是装满了12个篮子表明说神的恩典可以喂饱所有的以色列民。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装了7个筐子，7是表示完全，也就表明说将来啊在弥赛亚的国度里边，外邦人跟犹太人会一起被完全的接纳，能够体现上帝更圆满的恩典。 因此这个神迹并不是重复前边五饼二鱼的神迹，而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迹背后上帝恩典的进一步拓展。所以我们深深感恩那些真正回应愿意来跟随耶稣的，就享受到天国的喜宴。这是门徒当时所很难理解的，但是圣经却如实记载下来，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的临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实在是以你的道来栽培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栽种的。愿你使我们深深的回应你，因为你的恩典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临到我们，让我们跟随你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